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我们刚刚也非常谢谢诗班，这么自然流露的诗歌，并且用感谢赞美神的心情来去表达，口唱心和，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在主里诗歌的一种喜乐。那现在我们就奉主耶稣圣名为主做见证，和大家谈分享的主题是主赏世人盼望。一个人有理想有盼望是一件好事，因为他能够影响并且来带动我们对于生活的一个目标和方向，甚至让我们有一种心智力量要朝这个人生的目标去实现。那曾经有一个歌唱的艺人呢，名字叫张雨生，他故乡是在骊山这个地方，父亲是外省人，母亲是泰雅族人。那他天生有一个好歌喉，很多歌迷也非常欣赏他，他唱歌的高音啊也很特别。那记得在看新闻的时候听到他唱一首诗歌，唱的很有他的特色，曲名就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他真的也因为这一首诗歌，他就成了这个在这个演艺歌唱界里面啊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年轻人。那当他事业到达一个巅峰的时候，有一天公司为了庆功宴，然后他就要回他的住处，晚上很晚下班，那庆功宴里面喝了一点酒，他就开车来到这个台北市要往这个关渡淡水方向的百林路上，那个是一个六线道，非常的宽。他驾驶到那边的时候就发生意外，发生大车祸啊，这位张先生啊他就当场死亡了。公司痛失英才，那台湾很多的歌迷也为他流泪，甚至家里人非常的舍不得。一个年轻人未来不是梦，他也正走向他的人生的高峰，要来实现他的人生。因为这种人很容易在台湾里头发展到国际，这个是多少演艺界的人士非常盼望的一个人生的目标。但不知在年轻最力壮的时候却发生这种事，所以他立下的人生的盼望就告一个终结了。那又有一个实例啊，那这一位老太太啊，她已经七十几，将近八十岁。有一天，记者访问她的时候，因为她是一个孤独老人，在一个台北市里面，然后她是在一个台北市区一个非常小的角落，用简单的几个板，她住在那里。他生重病发烧好几天，后来路人举报，后来就有相关单位的人来关怀，记者也来了，就问他，你一个人这样子居住很可怜，请问你有没有小孩？他眼睛闭一闭，然后流出了泪水，两行泪水流下来，就深呼吸说，我没有小孩。实际上他有小孩，他先生早逝，留下一男一女，那个时候还未上小学，但是他为了要能够培养这个孩子，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儿女，一对儿女身上，非常的用心。他可以不吃不穿好，但是就是所有最好的给这一对儿女。有良心的天下父母心，不是这样来对待儿女的吗？甚至这个儿女很顺利的读书长大，他们非常的贫穷哦。 那他们说要出国深造，所以妈妈把仅有的这个在都会区的房子卖掉，然后全部给这一对儿女到国外去深造。说起来，贫穷家的小孩也非常的努力，向着他的人生跑，最后拿到两位都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而且成家立业，但是却从此音信没有。经过几十年，他每一年盼一通电话也好，或者回来台湾来看也好，他所有的盼望，所有的人生的努力，已经到快80岁，多少的皱纹，多少的泪水，青春美丽健康的投资在孩子的身上，所有的盼望一年跟着一年，盼望越来越减少，到后来放弃失望。所以当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流着泪水，闭着眼睛深呼吸，很用力的说，我没有小孩。情何以堪。我们今天很幸福，或许我们没有碰到这样的例子，但是那个新闻播出来的时候，小弟看了以后就思想一下，也没有那个心情在听下面的那个新闻报道。人生有太多的无奈，太多的无助。如果您是努力常常成功的人，你可能会感受到正面的那个努力的方向的那种精神性质。可是当你有一天失败，你的盼望不见了，你要怎么再站起来？太多太多的寄托，太多太多的期盼，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下了多少的心意，下了多少的心事，准备了多少的时间和成本，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达成我们的目标、盼望、理想。可是真的会常常这么顺利吗？这个真的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地方。可是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头，你找不到一个永恒的事物。但是我们要跟你们说的是，分享的是，有一位主，你如果找到了他，我们就会有个交托，我们会得到帮助，我们就会一步一步的透过他的指引跟成全，渐渐的就会朝你要走的地方去感受到真正人生有意义的生活。这位主就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真神，在旧约圣经称他为弥赛亚，但在新约圣经，弥赛亚希伯来文的字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基督的意思。那基督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救主的意思。那能够显明在新约里面，让我们清楚知道这位弥赛亚、这位神、这位救主，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这位独一真神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赏赐给人真实的盼望呢？在圣经约翰福音3:16这样记载，约翰福音的3:16，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这里很清楚的看见，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为了要荣耀他，并且让人感受到在主里面的一切的丰盛，一个真实的人生。那因为人犯罪之后就离开了神，甚至得不到神的祝福，那为了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让人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然后重新再回到神的里面，成为他所蒙爱的儿女，所以神就计划了一个救赎救恩的大经纶，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然后 用爱进入这世间。我们哪一个人的出生，世界任何人是用爱来到这世界的，他的出生关乎整个万民世界人类的大信息。唯独耶稣基督的降生，这里说用爱进入这个世界，他也用爱来传讲神国的福音，更用爱来医治所有在病患软弱痛苦的世人，甚至也用爱来成全了十架救恩，用爱把自己留在十架上。所以在约翰长老就这样子来述说，他道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就是显明神的爱，爱我们世人。然后他又成就十架救恩，把自己留在十字架上，成为更美的挽回祭，这就是显明他的爱。他的出生，他的一生，一直到他的结束，用爱来成就一切。所以约翰长老最后要证明一件事，神就是爱。那有了这样的一位救主，这样的一位真神，我们如果相信他，成为他的儿女，难道还没有始祖的盼望吗？人生没有希望吗？有。使徒保罗他也这样做见证，说到在罗马书的15章13节说，他是为让人有盼望的神。一个人如果心中充满了爱，不单单他会对自己有帮助，也会对他周边的人，他关心的人，甚至家里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爱能够造就人，爱能够让人给希望，爱能够成全生命。那主耶稣基督的爱不也是正是如此吗？那我们认识他，当然我们就更加有人生的盼望，因为他是永恒的主，自由拥有的主，他是生命的主，恩典的主。所以谈到这里啊，我们就更可以进一步的去认识，为什么主赏赐人平安。如果我们透过圣经里面了解，我们可以提出几个方向和大家做这一方面的说法。第一个方向，他连续人。我们看到他道成肉身，后来出来传讲福音。那根据马太福音第4章里头这样记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4章第4章的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人和被鬼附的人、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传讲天国的福音，同时也用他的神迹大能的作为去证明他的福音是真实的，医治了各样疾病的世人。我们找不到现代的任何科学的医生，有人是全能的医生，他只能是某部分的专家，但是他不可能是我们全部身体疾病的专家。那更不用说能够医病赶鬼、治好人有关这方面的精神病患，甚至属于这个邪灵的事情，更找不到了。所以他能够体恤人呢，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患难，知道我们的痛苦，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会适时的来安慰。我们在圣经里头，他会常常看到这类的信息啊。难道这些真实的事还不构成给我们人的一个盼望吗？有，而是一种生命的见证哎。所以我们说他是给人盼望。那第二个方向啊，我们看到他会恩待人啊。 我们来看那个诗篇八十六篇，诗篇的八十六篇，八十六篇的十五节到十七节，十五节，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求你向我转怜，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的卑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只要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在这里，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他深深的感受到这位神，他会随时随地而且恩待人呢。其实有关这个说法最早出现的典故是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的第六节，当时摩西感受到的神的本性、神的属性、神的特性，就是这如同这十五节讲的完全一样的东西。重点是他恩待人。那耶稣基督再次传福音的时候，他讲述神国的道理啊，大家听得很感动，就说诶，他讲的是恩典呢，非常奇特的道理，是造就人的话，他既然能够恩待人，所以他说出的真理就是能够对人有恩典造就，这有别于我们人的话语、人的说法、人的做法。所以他体恤我们人的一切，我们如果向他祷告呼求，我们就会感受到他恩典的对待。在圣经许多这种例子，所以我们常常说主恩典够用，无穷无尽。使徒保罗他也是这样做见证啊，我以前是破坏神的教会，我是罪魁中的最大的恶人啊，但是如今神用恩典来塑造我，我成了神的仆人，做了神的事，我这一生啊都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这是一个清清楚楚能够了解而且能够抓住，让他的一生的人生能够活在神的恩典底下，活在神的恩典中。这种人更能够感受到神就是赏赐人盼望的主。第三个方向，我们说他光照人，在民数记第六章里头，祭司在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在最后的祷告祝福都会说求神的人怜光照我们，那个福气那一段啊，到目前以色列的这个犹太民族啊聚会完，最后都一定要带领的人一定要念这个祷告的祝福的话，很重要，求神的怜光照我们，祝福我们，看顾我们。到目前以色列的国家，他们宗教信仰还在继续有这种祭司的祷告祝福会众。那到了主前第八世纪以赛亚的时代的时候，他就预言了那位末后要来的仆人耶稣基督他的工作，记载在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说有一个大光要在外邦之地拿弗他利地跟加利利地区发现，要照亮坐在石印中黑暗里的人。真的到了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就应验了这个先知的预言，神的仆人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到来啊，也就是神要成就实现救恩的这个计划的工作来了。他就如同那个高天的日光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于你的人，就是讲着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当你没有认识耶稣，当你没有相信耶稣，当你活在你的人的世界里头的时候，就如同坐在黑暗中死于你的人嘛。这里头太多太多的事情了。所以马可福音我们如果清楚看到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八章二十七节以前 耶稣基督的活动都是在加利利地区、拿弗他利地区，我们最熟悉的加利利海旁边周围的那些城市。然后从八章二十七节以后一直到第十章结束，是从加利利地区往耶路撒冷城的路途的图上，他也继续在宣传神国的福音，也在继续行神迹拯救带领更多的人。所以马可福音一章到十章就被称作宣扬的基督。那十一章到十六章他受苦在耶路撒冷城，后来成就十字架救恩，从死里复活，叫做受苦的基督，同时也被称作荣耀的基督。连耶稣在最后的祷告说向神祷告啊，因为日子荣耀的日子还未实现，但是我把你的道你的名都已经交给了这些门徒们。他甚至预言应许说，从我腹中有这个江河的河水流出，那个是讲圣灵，但是当时他在宣告的时候还没有赏赐圣灵，一直到他成就荣耀十字架救恩的时候，升天之后十天五旬节降下。所以这些道理都有相关的、啊、这些在他的福音工作上就如同大光要来照亮坐在黑暗中使用你的人、啊、让他们能够引导出来认识他，成为他的儿女。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就讲到光的道理，第九章就讲到光的见证，让那个瞎眼的得看见。很明显他的目的就是让世人知道我就是世界的光，那也要显出我的荣耀来。在这两章里面很清楚的他光照了，同时这种说法做法就是要来印证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第九节，我就是真光，要来照亮世界上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有心要想认识他成为他儿女得救的人。既然他会光照人，不就是给人赏赐很好的盼望吗？最后一个方向我们来看他拯救人，请看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章的四十五节，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亲自这样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的服侍是用他自己的生命舍去来服侍人，来拯救人。我们多少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有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用自己的生命来服侍来拯救人呢？有关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见证显明在他在成就这个十架救恩的这个道路上面。所以使徒保罗最后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说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什么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是指各样的恶事和不义的事，然后进一步的要带领我们进入他荣耀的天国。这个记载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里面很清楚的这样说明了，他拯救了，保罗做了这样一个真实的见证。你我大家不也是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大大小小，当我们呼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大有能力的手帮助我们吗？让我们脱离吗？陪我们走过吗？听我们的诉求，纪念我们的眼泪，安慰我们的一生，陪伴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有很多人有这种感受，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更加清楚。所以谈到这里，我们非常的确信这位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独一真神，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神之神，是永不朽坏的一位公义的主。所以我们拥有了他，就拥有了一切，在他的里面就有充充满满丰丰富富的 恩典和真理，使我们成为一个一生有盼望的人生。而这个盼望不单单让我们在暂时生活得着平安，它更能够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得着那个活泼得救的永生盼望。这在世界是找不到，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给你，只有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最后一起来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啊，第一章我们来看三节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才是我们人生最终点、最永久的活泼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要信从耶稣基督，接受他的真理，接受他赦罪的洗礼，接受他的救恩，宁愿追随他一辈子、一生一世，我们就一直活在有他同在的、有盼望的人生里面。愿神祝福施恩给我们大家。上
在听完田传道的福音短讲，在座的各位是否你也愿意来追求这位赏赐人永生盼望的主呢？人生又有很多的盼望，但是它都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消逝，你的盼望就消失了。但是我们永生的主呢，却能赏赐我们永生的盼望。盼望你也来跟我们一样，一起来追求这位赏赐人盼望的主。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邀请读经诗班为我们献唱。读经诗班要为我们献唱三首诗歌，第一首在你大能 的爱，第二首赐福救主，第三首天使歌唱。
我亲近你，使我心变化更新，我自在主里，你恩典永留。
在你慈爱里，我心中一切软弱都将被挪去，因你大能的爱，Thank you.
Thank you.
感谢读经诗班清脆嘹亮的歌声，让我们听完他们献完的这个诗歌之后呢，就有如这个沐浴在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当中，让我们能够体会享受神的大能大爱。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西台中教会的诗班继续为我们献唱三首诗歌。第一首，请来赴宴；第二首，花园的路上；第三首，主必引领。
Thank you.
谢谢西台中教会诗班美妙歌声的献唱。来到神的殿中，不知道各位是否愿意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赴主为我们准备的宴席，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享受主这样美好的盼望。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唱诗。
谢神的恩典，那么今天晚上的福音诗歌晚会能够非常顺利的进行已经快要将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一起起来赞美神，我们一起唱诗348首。 感谢神，我们接下来时间要来祈求灵恩。非常感谢诗班的献唱以及传道的分享。主是世人盼望的的主，世人给世人盼望。我们知道所谓盼望盼望就是心中的期望，心中的希望。在箴言十二章十三章里面第十二节有说到箴言十二章，那我来读给大家听就可以哈。箴言的十三章第十二节，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这个生命树有新译翻译本把它翻成为快乐的人生。盼望没有得到的话人常常忧心如果能够得到我们所希望的呢，就是快乐的人生。每个人都想活得很好，活得长久，活得快乐，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希望，有这种盼望。有希望才有未来才有动力。尤其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最苦的事是常常看不见希望。前几年经济不好的时候，有很多人非常担忧经济，看不到未来什么时候才会好转，这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会听到的。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每个人的追求，我们每个人的希望都有无穷无尽的，才至于我们能够继续走出人生的道路。所以有人说，希望是给苦难人生的一个唯一的药方希望是给苦难人生的一个唯一的药方。有这个希望，才能够继续的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但是人生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已经过去的，过去的就像一场梦一样。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未知的未来。我们对于我们未知的未来，总是充满着各种的希望。当我们所希望的不能够得到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希望还是存在。这个希望会跟着我们每一个人，一直到我们终了，我们到我们死的时候为止，这个希望才会消失，随着我们个人消失，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知道， 像刚才传道人所分享的，我们一般人的希望追求的都是属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所以一些比较宗教的术语叫做属世的一些世上的一些事情，而且这些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人的欲望是永不能够满足的。昨天传道有跟我们分享过，有人开好的好车的时候，我也很想有一部，但是当我们有拥有之后呢，灭期一过之后，不再有希望，没有那种热情，失去这种那种热情。当你得到的时候，也不过是这如此这般而已，并不能够满足每一个人。你得到这个之后，还有下一个目标，还有下一个希望。所以传道人在传道书里面说，好像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就是所谓的世上的一些希望。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说，你所能够见到的盼望，那不是真正的盼望，谁能够希望所看到的呢？所以真正的盼望不在我们能够得着的一般的事物。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谈到十六到十八节说，能够看见的都是暂时的，看得到的都是暂时的，那并不能满足我们个人所需要的，所以你还会有下一步的希望。但是圣经非常中肯的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九节之后，那里谈到我们可以看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呢，那些信心的勇士，他们所盼望的是天上有根基的城，而且是神亲自所应许的，是神应许给他子民的天国永生的盼望。刚才田传道也跟我们分享，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可以得着那不朽坏不玷污的天上基业。所以我们借着我们祷告，求神赏赐给我们圣灵，这个圣灵就是要得天国基业的凭据。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里面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是这里说到，以致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子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能够就靠着神为祸事。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神会将圣灵给我们，得着神的灵之后，我们就成为神的祸事，能够与主同得那天上的基业，是神的儿子，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常在这个布道会的时候有祈求灵恩的时间，圣灵非常宝贵，他会替我们祈求。在罗马书的第八章里面，这里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不懂得怎么样来祷告，甚至有圣灵的人也都不懂得圣灵的宝贵。这里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特别谨慎，要情此迫切来祈求圣灵。那祈求灵恩的也可以到前面来，我们请传道长老替我们按所祷告。那祈求圣灵还没有圣灵的可以跪第一排，然后再顺序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我们今天如果有第一次来的，我们真耶稣教会祈求圣灵的方法是按照板子上所写的，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说一次就好，大家是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重复来颂赞神，他就会将宝贵的圣灵赏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